您现在收听的是由金石数据推出的交易员故事系列文章，您可以在金石数据 App 上免费订阅该系列文章。本篇是我的交易室系列的第九篇，标题是从亏损到盈利，明确自己从市场中追求什么。本篇导语，如何从亏损中找到走向盈利的关键，明确自己从市场中真正追求什么。认真研判自己是识别市场机会的重要一步。本篇开篇，我是在我公司在互联网上开设的交易员聊天室里认识克里的。我喜欢他的一些评论，于是给他发了电子邮件。第二年，他来参加我们在加勒比海举办的交易员训练营时，我们面对面见了面。克里看起来很细心，但很害羞。直到有一天晚上，在当地一家餐馆的聚会上，他说他喜欢唱歌。我们把麦克风从乐队领唱手中夺过来给了他，乐手们敲响了和弦，克里却忘记了歌词。事后我取笑他说，既然他在专业歌唱领域似乎没有前途，那他就只能学习如何做交易了。夏令营结束后，我们继续互发电子邮件。当我开始写这本书时，我邀请克里到纽约接受采访，他与妻子一同前来，在中央公园附近的一家不错的酒店住了几天。曼哈顿是一座非常适合步行的城市，但许多外地人对它的规模和节奏感到畏惧。克里和凯伦第一次从阿拉巴马州的一个小镇来到这里，他们到处步行。第一天晚上，克里坐地铁到我的公寓参加营员会议，第二天早上回来接受采访。第一节，学习市场游戏。我从小就对数字、商业、大城市和华尔街着迷。我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的家里，父亲在钢铁厂工作。我六岁那年，阿拉巴马州老家的一家新工厂开工，于是我们全家返回南方。在那家工厂工作了一段时间后，我父亲开始了自己的钢铁制造生意。我们都是在钢铁行业长大的，并为我父亲工作。1986年，我父亲卖掉了他的生意。我的理想是成为一名企业主，我想独立自主，于是在1988年，我创办了 Telco。我们主要为餐馆和零售连锁店制造建筑结构钢。经过多年的发展，我们已经拥有35名员工，与他们一起工作，可能是我们业务中最棒的部分。我只知道钢铁行业，但我一直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搞清楚如何投资。我以为买一只股票，持有50年，就能积累巨额财富。我只知道买入并持有。我的梦想很大，期望也很高。20世纪90年代，我开始开设退休账户，并求助于顾问和经纪人，他们让我购买共同基金。我买的前两个基金已经不存在了，而且他们一直告诉你共同基金很安全。我投入了一点钱，但得到的回报更少，那还是在90年代初的牛市中。1997年，我买了我的第一只个人股票，这家公司是我们当时最大的客户。当时股票已经翻了两番，我在顶部附近买入，然后看着它从43点跌到9点。跌到9点时，我说很便宜，加倍吧。实际上我翻了三倍，看着它从9点涨到25点。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尽管我最终还是赚了一点钱，但从1997年到2000年，我在这笔投资上赚了大约 31%。在25点卖出后，我看着它涨到了40点，于是下定决心学习这个市场游戏。在此期间，也就是1999年，市场一路飙升，你接触到的每个人都在买股票。幸运的是，我并不是在1999年开始创业的，当时我仍然忙于日常业务，每天工作15到16个小时。1999年可能是我压力最大的一年，我们经历了管理层的全面变动，一个大客户破产了，我经历了巨大的职业倦怠。如果当时有人出1美元买我的生意，我肯定会接受，但我不会就这样站起来走人。 我的办公室里有一块关于辞职的牌匾，除非是我自己的意愿，否则我不会辞职，不会停止。那是我事业生涯中最糟糕的时期，我想退出，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想做什么。这让我开始关注市场，阅读书籍，其中第一本就是2000年出版的《以交易为生》。随着不断阅读，我的热情与日俱增，我觉得市场似乎就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我喜欢这样的理念，市场是由你创造的，没有其他人可以依赖。我决定重建业务，创建一个管理团队，管理团队和公司财务，同时涉足其他领域。2000年，市场开始抛售，我开始关注股票，期望能找到一些好的买点。2000年8月，我开设了第一个网上经济账户，却没有意识到教育之旅即将开始。市场会教会你很多关于自己的东西。我读过几本书，但一无所知。我从一个25000美元的小账户开始，在最初的9个月里，这个账户只是在略微负值和收支平衡之间上下浮动。我开始对交易感到更加的心应手，但我只知道做多。当时我们正处于有史以来最激烈的熊市之一，而我正试图学习做多交易。做空显得卑鄙而邪恶，好像你在反对什么？11/9事件之后，我的账户余额下降到7000美元左右。我没有再打开屏幕，只是静静的等待。11/9事件后，市场反弹，2001年即将结束，我关闭了所有仓位，一尘不染，重新开始。我想，一个新的开始对心灵会有好处。2002年，熊市仍在继续，我仍在尝试做多交易，为收支平衡而挣扎。我的账户亏损了15%到30%，然后又试图赚回来。我开始参加一些交易会，在拉斯维加斯上了你的课。我开始为自己建立一套方法，使用原力指数和移动平均线。我什么都试过，什么都读过一点，把我那份钱交给了市场先生。我会读到一个新指标，应用它，弄乱设置，寻找黄金秘诀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都会发笑，因为我曾经相信这其中是有秘诀的。你看这图表，想出一打不同的策略，但他们都相互矛盾，你不知道该怎么做。那时，我开始学着做一点空头，做空头的好时机，正好是熊市即将结束的时候。2002年，我接近收支平衡，并在当年下半年开始制定一种常规方法。当时，我觉得自己是带着自己的想法走过来的，而不是一味的模仿别人。你不可能读一本书，开一个账户，然后就成功了。那是每个人都想要的。花50美元买一本书，把它编进电脑，然后让它在你睡觉时吐出1美元的钞票。2003年，我开始集中精力研究自己的系统，我的交易也在那时出现了转机。我仍然喜欢阅读别人的观点，参加交易会和会议，倾听别人的意见。现在，如果我听别人说的话，在开始的几分钟内，逻辑上说不通，我就不感兴趣了。我读过很多书，也听过很多人说过很多话，从假的到真的，然后把对我有意义的东西放在一起。我最喜欢做的交易之一是，当一只股票表现得非常安静、无聊，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，几乎没有什么交易活动时，我就会尝试将自己定位在这只股票上，因为它往往会爆发。诀窍在于找出它的走向，把握住几天是非常令人欣慰的。你可以抓住市场提供的机会，然后去其他地方寻找类似的机会。问题不在于使用什么指标，画什么线，问题在于我自己，我想做什么。这就像上大学一样，我长大后想做什么。你打算做什么样的交易？当你看着图表，却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时，当交易出现时，你如何识别？最糟糕的事儿，当没有交易时，你也会找到交易。人们想赚钱，却不知道自己想从市场中得到什么。 如果我在做交易，我对他有什么期望？你接受了一份工作，你知道你的工资和福利会是多少，你会为这份工作得到多少报酬。有一个盈利目标对我来说更有效，尽管有时会导致卖得太早。现在，我在电子邮件的底部加上了一个签名，要想知道市场会怎么走已经够难了。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游戏就输了。你做过多少次头寸交易，然后盘中信号出现，你又卖出？我必须弄清楚我想做什么，我的个性是什么，根据自己的个性进行交易是成功的关键。我喜欢快速交易，但很难进行长期交易，我没有耐心。如果我在10点进场，股价涨到15点，我不喜欢把它跌到12点。即使大趋势可能仍然是向上的，人们常说要不情绪化，但市场是情绪的海洋，关键在于你如何控制情绪。我以为成功的交易者总是有好的交易，但事实上，优秀交易者的主要特征是他如何从错误中反弹。看看迈克尔·乔丹这样的伟大运动员，他错过了多少次投篮？他是如何从失误？失败和错误中反弹回来的。凯伦非常支持我的交易和事业，他总是对我的工作表现出100%的信心。他也是我最大的批评者，他不会为了支持而支持。当你准备做一件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时，真正的朋友会告诉你，在我最糟糕的时候，他是最好的。他从不抱怨我的交易，他总是告诉我。下定决心去做，你能做到的。第二节，根据个性调整交易风格。当我开始从事交易这一职业时，我读了几本市场书籍，研究了几个指标，这在我看来非常简单。殊不知，我正踏上一段自我发现之旅。回顾我的交易，我发现盈利较多的是那些我知道自己在追求什么的交易。即使这些交易没有成功，损失也会降到最低，因为我很快就意识到我所追求的东西并不存在，于是退出以保住宝贵的资本。反过来说，所有损失远远大于本应损失的交易都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困惑，不知道自己在交易中到底在寻找什么。当你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你会让小损失变成大损失，然后为了摆脱痛苦而投降卖出。我相信所有交易者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，从这些经历中学到的东西可以推动你在交易行业中不断前进。找到符合自己个性的交易风格是决定成败的最重要因素。我每天都提醒自己不断观察自己，我有幸向几位成功的交易者学习。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就是找到自己想要玩的游戏的重要性。说你想在市场上交易，就好比说你想成为一名运动员，想参加体育运动，然后跑出去参加你碰巧遇到的第一场比赛。游戏有很多，我不认为一个赛马骑师去参加竞技举重是明智之举，但话又说回来，一个举重运动员去参加纯种赛马比赛也不是他的工作。我发现，认识和了解自己的个人倾向，比任何指标或交易方法都更有助于取得成功。你必须发现什么对你有效，什么对你无效。例如，迈克尔·乔丹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，但他在棒球方面表现不佳，在高尔夫球方面也仅在水准之上。这是否说明他是一个差劲的运动员？绝对不是。他打的是篮球，这并不能转化为棒球的成功。市场上有许多游戏，你需要找到你能玩好的游戏，你还需要有奉献精神和毅力，才能发挥出最佳水平。例如，我发现自己没有把握长期趋势的耐心，长期趋势会让我疲惫不堪，坐立不安，我无法忍受。眼睁睁地看着一个仓位对我不利，然后把利润还给我，等待长期趋势向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。明白了这一点，我就可以寻找其他方法， 使用其他工具。我开始使用所谓的库存法，建立头寸，然后减少头寸，一次又一次的进出交易，试图顺势而为。这其中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启示，只是简单的理解了对我来说输赢的区别。我是一个天生的完美主义者，如果你想一进一出，压力就会很大。我总觉得自己应该做得更好。一旦我明白了这一点，进出仓的比例开始对我更有利。市场中不存在完美，但使用库存法后，我的一些进出场很可能近乎完美。我可以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作为交易者的不足之处，但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个性如何，并根据自己的个性调整交易风格。刚开始时，我们大多数人都会随波逐流，怀疑自己，希望别人来指导我们。搞清楚市场会怎么做已经够难了，如果你不知道自己要怎么做，那就输定了。要想成功，你必须了解自己的独特能力、长处和短处。第三节，自我限制。许多严肃的交易者都有自己喜欢交易的几种模式。市场太庞大，闪烁的信号太多，不可能一举一动都进行交易。成功是一个接受纪律和限制的问题。你可能早上不想跑步，但还是穿上慢跑鞋，冒着细雨出门。你可能看到一块不错的蛋糕，但因为之前决定控制体重而决定放弃。交易员看着市场上成千上万的股票涨涨跌跌，吸引着业余爱好者加入他们的无趋势斩仓和虚假突破。业余者跃跃欲试，梦想着丰厚的利润。专业人士不会追逐每一块蛋糕，他知道只有少数形态能给他带来优势，除非他看到这些形态，否则他不会进行交易。交易什么模式是每个交易者的个人选择，你可以根据基本面发展、技术信号或新闻进行买卖，但在任何情况下，你都需要坚持自己的方法。业余交易者很容易受到他人的影响，他们听到好故事就会跳入完全没有准备的交易中。专业人士即使听到有趣的提示，也会对其进行测试，并使用自己的系统做出去不去的决定。克里向我们展示了他最喜欢的两种形态，挤压和背离。他可能还有其他一些，但严肃的交易者使用的形态总数往往很少。市场上有数千种股票和数十种期货，即使你只交易几种形态，数量庞大的市场工具也能为你提供大量机会。请注意，每种形态都反映了克里对市场的理解。他的想法并不是通过电脑测试过去的市场行为得出的。相反，他对市场走势和如何利用市场走势有一定的概念。克里欣然承认，他交易挤压战术的想法来自大卫·维斯，他是大卫·维斯在几次交易者训练营中的导师。不言而喻的是，克里只是把大卫的想法作为一个起点。例如，大卫很少使用计算机化指标，而克里却非常依赖这些指标。他从他人的理念出发，但加以发展，并采用自己喜欢的工具，使之成为自己的理念。克里在接受采访时说，我开始专注于自己的系统，这是我的交易出现转机的时候。我仍然喜欢阅读别人的观点，参加交易会和会议，倾听别人的意见。现在，如果我听别人说的话，在开始的几分钟内没有逻辑意义，我就不感兴趣了。要形成自己的方法，记好工作笔记很有帮助。写下你想做的事情，写下你计划如何实现这些目标，写下你要捕捉的市场行为，写下你将使用哪些工具，以及如何解读他们的信号。认真、负责和自我限制会让你远远领先于那些无组织、贪婪和恐惧的交易者。我的交易室系列第九篇已为您朗读完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下篇内容预告，大多数新手交易者在寻找和筛选合适的股票上投入了太多的时间，而在思考管理头寸的成功策略上却投入了太少的时间。 我的交易室系列是金石数据全新推出的一档栏目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请您点个赞，评论下，这将使我们有动力继续努力更新这个系列。您可以在文章顶部订阅交易员故事系列专题，每日最快时间收到连载内容的更新推送，请下载金石数据 APP 订阅并打开推送功能。